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白君宇小白。好，欢迎今天大家来听线上的迷你考内课程。那今天这一堂课呢，它主要是在为大家说明说，我们怎么样去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Visual Studio Code 的开发工具呢？平常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习惯的使用 Visual Studio 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来做程式码的开发。好，可是呢？目前微软它慢慢的把程式码的开发，或者是不论是 .NET Framework 或者是 .NET Core，都慢慢朝跨平台的方式去做一个推广的动作的时候，那开发工具的部分也会慢慢的朝跨平台的方式来做一个开发使用，好的方式来做一个推广。那 Visual Studio Code 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做程式码开发的一个工具。好，所谓的不同平台，就代表说是以往我们在开发打内程式的时候，最常使用的就是 Windows。好，那 Visual Studio Code 它除了可以让你安装在 Windows 的作业系统之外呢，它也可以让你安装在 Mac 的 OS 或者是 Linux 的 OS 上面，让你使用到 Visual Studio Code 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做程式码的开发。好，那今天的课程呢？大致上会依照这四个内容来为大家做说明。首先，我们会先针对 Visual Studio Code 做一个简介。好，那在这边呢，之后我们再做一个 Visual Studio Code 的说明的时候，我就会把它简称叫做 VS Code。好，那首先我们会针对 VS Code 做一个简介，再来会针对它的基本操作以及使用技巧做一个说明。然后呢，我们在程式码做开发的时候，最常使用到的一个板块工具啊，可能如果我们今天是传统使用 Visual Studio 来做开发的时候，可能会使用到 Team Foundation Server 啊，或者是 VSTS 这样一个线上板块的一个工具。那 Visual Studio Code 呢，它本身就有内建的 Git 的功能，好，所以我们可以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使用 Git 的板块方式来做一个版本控管。再来呢，最后我们会针对用 Visual Studio Code 进行程式码侦错的一个动作。好，所以说，今天 Visual Studio Code 它不是只有做程式码的编写，它也可以针对程式码做一个编译，还有除错的一个动作。好，那首先呢，我们就先针对 Visual Studio Code 来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跟简介。好，Visual Studio Code 呢，它其实是使用 Electron 还有 Node.js 所开发的一个程式编辑器。好，这个其实 Node.js 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开源的方式的一个程式码开发工具。那 Visual Studio Code 它就是在 Electron 的这样的一个专案底下，加上 Node.js 的开发模式来完成的一个程式码编辑器。那 Visual Studio Code 呢，它不像我们平常使用的 Visual Studio，一安装的时候，它会把所有的功能拉进来，或者是说它的安装程式并不会像 Visual Studio 这么大。Visual Studio Code 它是一个非常轻量、简单，然后易于操作以及使用的一个开发工具。好，再来，Visual Studio Code 刚刚有提到，它支援 Mac、Linux 以及 Windows 的环境，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在 Windows 的开发环境上，或者是在 Mac、Linux 的开发环境上，我们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做程式码开发的时候，基本上它的环境都是一样的。好，我所谓的环境就是我们在操作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 Code 的时候，它的环境是一样的。好，不管你是在 macOS 上、Linux 或者是 Windows。好，那再来呢？Visual Studio Code 它已经在 GitHub 上面已经释出它的原始码，好，释出它的原始码。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对于 Visual Studio Code 本身提供的功能我们觉得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 GitHub 上面取得 Visual Studio Code 原始码，加以强化。好，加以强化之后，变成我们自己能够去使用的一个开发工具。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 Electron 它这样的一个专案底下，它其实开发了非常多的一个应用程式。好，那这边可以看到说，Visual Studio Code 就是它其中一个开发的作品之一。好，再来，我们要怎么样取得 Visual Studio Code？好，取得 Visual Studio Code 的方式很简单，我们只要连到 code.visualstudio.com。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Visual Studio Code 开发工具的下载。好，当我们连上这个网址之后呢，它会根据你的作业系统判断 你要安装的 Visual Studio Code 是哪一个版本。好，如果说你今天你是 Windows 的作业系统，连上去它就会自动帮你侦测说你今天是使用的 Windows， 它会让你去下载 Windows 的 Visual Studio Code。 那如果是没有 Mac 啊或者是 Linux， 它的做法也是一样的。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连上了这样的一个网址之后呢，好，在这个网址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就直接告诉我我们可以 download code for Windows。好，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用的作业系统是 Windows 的作业系统。好，所以他就直接告诉我说你可以下载 Windows 的 Visual Studio Code。 好，那再来呢，如果说我们今天使用的不是 Mac 也不是 Linux， 可是我们还是想要下载相对应作业系统的安装程式，当然也是可以的吼。我们只要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安装下载的画面拉到最下面，它就会有 Linux 的版本、Mac OS 的版本可以让你去做下载。那当然如果你今天你是用 Mac 或者是 Linux 所以系统连上来，它就可以直接判断你要下载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好，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好，再来这边有提到一个扩充外挂的下载。好，既然刚刚有提到说 Visual Studio Code 它是一个非常轻量简易的一个程式码开发工具，所以它会依赖一些外挂程式或者是扩充功能来达到我们在做程式码开发的一个工作。好，那扩充外挂的下载我们一样可以从 code.visualstudio.com 这个网址。好，在这个网址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就有一个叫做 extension 的一个连结。好，当这个连结点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扩充应用程式的下载。好，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应用程式扩充功能可以让你去做一个下载并且安装到 Visual Studio Code 上面。好，接着呢我大概为大家说明一下说我们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的开发环境它的界面长的是什么样子。好，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是 Visual Studio Code 它开启之后一个很简洁的一个开发画面。它简洁到什么地步呢？好，大家可以看到在最左边上面这边有一个叫做 Explore 的一个 icon， 点下去之后呢，这个 icon 它会在画面的右侧，好，其实就是 icon 右侧我们整个开发画面的左侧可以看到整个专案的清单、专案档案的清单。好，那再来下面有一个叫 search 的 button。 好，这个 search 的 button 点下去之后呢，它就可以让你去搜寻我们在整个专案里面程式码或者是档案的内容。好，再来第三个，这个叫做 GitHub。 好， GitHub 这个 button 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把程式码做一个板控的动作。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今天透过 Visual Studio Code 也可以达到 Git 的板控功能。好，那当然我们在这 Git 功能里面也可以把我们程式码 push 到我们的 GitHub 的版本控管上面。好，这个也是可以的。好，再来第四个 icon 呢，我们这个叫做 debug。 好， debug 的 icon 这个按下去之后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做程式码的编译出错。好，接着在最左边这个 icon 这一排是最主要的功能，那中间的这个视窗它其实就是我们资料夹的清单。好，资料夹的档案清单有点像是我们 Visual Studio 的档案专案总管。好，专案总管。那再来右方就是我们的程式码编辑画面。好，程式码编辑画面。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整个 Visual Studio Code 它在做整个开发程式码的环境其实是真的非常简洁、非常简洁的一个环境哦。就这么这样子很主要的功能，然后帮助我们做一个程式码的开发。好，那有这么这样简洁的功能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主要的功能它有一个叫做 command palette。 好，什么叫 command palette？ 其实就是我们在执行一些命令的时候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命令视窗来达到我们要做的事情。好，大概像什么事情？刚刚有提到说我们 Visual Studio Code 可以安装外挂程式、扩充功能程式。好，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命令列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安装这样的一个外挂。好，那除了说安装扩充程式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命令列好来执行说我们到底装了哪些外挂，甚至我们去做一些变更 我们整个开发环境的步行主题，好，或者是说我们去执行其他的编译命令，好，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指令列来做一个动作，好，可以下指令告诉他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好，所以现在我就先为大家 demo 一下，说我们从下载了 Visual Studio Code 之后，然后到我们去安装整个扩充功能该怎么去执行它。好，刚刚已经有先为各位说明了我们怎么样透过 code.visualstudio.com 这个网址来做一个 Visual Studio Code 的下载，然后呢点选上方的 extension 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什么样的扩充功能可以使用。但是它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点进去之后，这个扩充功能它只有告诉你说今天这个扩充功能的一些基本资讯，哎，你会发现并没有地方可以下载，对不对？刚刚有提到我们有一个叫什么 command palette， 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去下载扩充功能就是透过 command palette 的方式去做一个下载的动作。好，所以我们先把 Visual Studio 打开，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按下 Ctrl P， 好， Ctrl P， 如果你是 Windows 平台的话按 Ctrl P， 如果你是 Mac 平台的话呢，好， Ctrl 就把它改成 Command P 就可以呼叫出这样的一个执行命令的视窗。好，那我们要执行这样命令视窗，刚刚我们可以透过扩充功能的画面看说我们到底有哪些扩充功能希望能够安装。好，像是我举例，像这边有一个叫 PHP debug， 好，意思是什么，我们安装了这个扩充功能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去针对 PHP 的程式码做一个 debug 的动作。好，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安装这样的一个扩充功能，好，那就我们按下 Ctrl P 之后呢，这边有一个命令，好，我们可以输入 EXT。 好，这边大家看一下，当我输入 EXT 之后，这边它就可以告诉你说 EXT 后面有哪些功能。好，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 Show Install Extensions，这代表说我可以去列出我今天已经有哪些扩充功能是安装的，已经安装在我的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能够安装新的扩充功能的话，这边有一个 extension install extension， 好，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帮你把你的命令置换成 ext install 这样子。接着呢它会在下方的清单列出我们有哪些扩充功能是可以的进行安装的动作。好，那刚刚我跟各位提到说我希望安装一个 PHP debug 的一个扩充功能，所以我就在我的命令列上面打上 ext install php debug。 诶，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命令列上面输入完这样的指令之后，下面就有一个 button， 有一个清单可以让你选择说你是不是要安装这样的一个扩充功能。好，当然我们可以点了之后，它当你点下这个扩充功能扩充套件之后，它就会自动帮你下载扩充套件并且安装到你的 Visual Studio Code 之中。好，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还有其他的扩充功能希望能够安装的话，你就可以重复执行这样的一个命令。好，重复执行这样的命令，它就可以列出你目前有哪些扩充功能可以安装，那你也可以实际去安装这些扩充功能在你的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好，那当然你安装好之后， Visual Studio Code 它会提示你说这个外挂功能已经安装成功，你需要重新启动你的 Visual Studio Code。 好，你需要重新启动你的 Visual Studio Code， 当你重新启动完之后，你的扩充功能就算是完整的安装到你的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了。好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出现讯息了，PHP debug 它已经成功的安装在我们的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所以当我按下 Restart Now， 好，重新启动我的 Visual Studio Code， 它就已经启用了我的 PHP debug 的扩充功能。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我希望能够移除我们的扩充功能的话，要怎么做呢？好，其实做法是一样的，我们把我们的命令列叫出来，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扩充功能秀出来。好，我们安装的扩充功能秀出来之后呢，接着在这个右边有一个叉叉，好，有一个叉叉，它显示的文字叫做 uninstall。 好，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些已经不希望 好，或者是不需要使用的扩充功能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按下 uninstall 的部分，它就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扩充功能从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去做一个移除的动作。好，那当然移除完之后，它也会提示你说我需要把 Visual Studio Code 重新做一个启动的动作。好，重新启动完之后，它就帮你把这个扩充功能做了移除。好，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我们今天有一些功能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说我们的扩充功能到底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安装、移除，或者是去做一个查看的动作。好，那再来，接着要为大家说明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好，那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呢，以往我们在使用 Visual Studio 开发程式的时候，我们如果开了非常多的程式码，好，我们如果开了非常多的程式码，它会把你的程式码用页签的方式显示在画面上。好，但是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不一样，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它有一个叫做分割画面的按钮。好，分割画面的按钮，当你按下分割画面的按钮的时候，它会帮你把你的开发画面做一个切割。好，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启多个目前正在编辑中的程式码。好，最多三个，最多三个，目前是最多三个。所以，当你使用分割画面按钮的时候，你就可以同时看到你在编辑中的三个程式码，或者是两个程式码，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目前我们在编辑的内容到底是哪些。好，那再来呢？以往我们使用 Visual Studio 在做程式码开发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方案总管或者是专案总管的东西。好。方案总管跟专案总管，它可以帮你把你的专案或者是方案做一个管理啊。你可能可以把多个专案放进来，或者是有多个资料夹放进来。但是以 Visual Studio Code 来说，一个资料夹就代表一个专案。好，记得一个资料夹就代表一个专案。所以当你把整个资料夹开起来的时候，Visual Studio 它就认为你是在开启一个专案。啊，你是在开启一个专案，所以它就会把这个资料夹底下的所有程式码通通放在 Explorer 里面，好，通通放在 Explorer 里面，好，放在 Explorer 里面，所以大家就会以这样的一个专案的模式来做程式码的开发，好，所以记得透过开启资料夹的方式，就等于是开启整个专案，好，再来我们要提到的一个叫做 CodeSnap。好，CodeSnap 这部分，其实我们在以往用 Visual Studio 程式码在做开发的时候，里面也有 CodeSnap 的这样的功能。好，但是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呢，当然也有相对应的 CodeSnap。好，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CodeSnap，像是我们在使用 JavaScript 啊，或者是 C Sharp 啊、VB 等等，它有一些既有的 CodeSnap 可以使用。好，这可能大家都已经用习惯了，像是我直接打 for 三个字，for。好，按下 Tab，它就会直接帮你把整个 for 回圈的结构拉出来。好，或者是当我按下 Switch，啊，它就帮你把整个 Switch 的结构拉出来。好，这些是已经既有的一个 CodeSnap，在 Visual Studio Code 上面还是可以使用的。那当然，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也有自行定义的 CodeSnap 可以去做一个编辑的动作。好，那这个部分的话，等一下也会为各位 demo 到说要怎么样去编辑。那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第一行，好，第一行这个东西我特别框起来，好，物件点 CSS 样式名称大于子物件点 CSS 样式名称乘数量。好，为什么我特别要提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功能实在太炫了。好，为什么？通常我们在做前端网页设计的时候，好，前端网页设计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 DIB 好去包 LI 或者是去包 UL。好，那如果我们今天 DIB 的数量、UL 数量、LI 数量非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断的用 copy paste、copy paste。好，但是呢，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我们有非常快的方式可以达到我们这样的功能哈。那我现在马上为各位 demo 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功能实在是太炫了。好，来，我今天开起来了一个 Visual Studio Code 之后呢，我今天如果一个 DIB，好 DIB，接着呢。每一个 DIB 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样式名称，好，所以我就打一个 DIB style，好，接着呢一个大于的符号，DIB 底下我可能会包三个 UL，好 UL，那接着呢我也可以给它一个 UL 的 style 的名称，接着下面我希望这个 UL 能够有四个，然后这时候看一下，哦，不好意思，乘上四。 好，这时候他们发现他很快的就把 DIV 跟 UL 的资讯拉出来。好，我再做一次哦，不好意思，因为刚刚没有打好。我现在先打一个 DIV， 接着呢我打一个 DIV 给他的 style， 然后大于的符号，接着我希望这个 DIV 能够有底下有 UL， 然后呢有一个 UL 的 style。好，接着我希望这个 UL 能够有好十个好了，我就把它乘上十。好，这时候来我们按一下 tab， 你就会发现它在 UL 底下有没有产生了十个 UL， 所以这个做法是非常快让你产生程式码的一个做法。那当然有的人会说，因为我平常可能是习惯用 table， 对不对？其实 table 也可以哦。好，一个 table 里面可能会有什么 TRDD 嘛，所以今天我一个 table， 我底下我希望给它一个叫做 TB 的 style， 然后大于 TB 底下是 TR， 然后我给它一个 TR 的 style。 那这个 table 我希望能够有四列，接着呢 TR 底下有什么 TD 嘛，栏位，所以有 TD， 然后给它一个 TD 的 style。好，那在每一列里面，我希望又能够有五个栏位，所以我就乘上五。好，这时候按下 tab， 你会发现它今天整个 table 展开来之后，它会有四列的资料列，然后呢，每一个资料列里面就会有五个栏位。好，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哦，所以我迫不及待想要先展示给大家看。这个对前端设计师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好，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好，那再来查看物件定义的部分，以往我们在用 Visual Studio 开发程式的时候，好，它的我们如果有呼叫的一些function 或者是副程式的时候，我们要去查看这些副程式内容，我们有一个叫做一致定义的功能。那当然这个功能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也有。好，我们只要在这些 function 的名称上面按下 Ctrl 啊，那如果说是 Make 的话就是用 Command，Ctrl 加上左键，它就可以马上显示说这些 function 的内容有哪些。好，甚至说呢，当我按下右键然后选择 pick definition 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小视窗可以让你呈现说这个 function 的内容到底有哪些。好，这个功能我觉得是还蛮方便的。那我就等一下我会统一 demo 给大家看。好，我等一下会统一给 demo 给大家看。好，那接着以往我们在透过 Visual Studio 会有 InterSense 的功能哦。 InterSense 是什么？就是当我打了一个物件或者是一个 function 的名称后面按下点的时候，它会列出后面有哪些属性或者是方法甚至事件，好，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使用。当然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也会有完整的 InterSense 可以方便程式码的开发去做使用，这个包含了像 JavaScript 或者是 C-Sharp VB 这些都有，好，都包含。所以如果你已经习惯 Visual Studio 开发程式码的人，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它也有完整的 InterSense 可以让你去做一个使用的动作。好，那再来这个地方要提到的 User Settings 跟 Workspace Settings， 好，这个是什么呢？基本上来讲 User Settings 它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在整个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的全域设定。好，什么叫全域设定？就是当我改变了这样的一个设定之后，我所有的 Visual Studio Code 通通套用。好，那如果 Workspace Setting 呢，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目前当下的专案去做一个设定。好，那它的设定就仅有这个专案使用。好，那当我们点下了 User Settings 的时候，它会有一些 Default Setting 提供你设定的参考，好，提供你设定的参考。好，那在这个地方我就针对我刚刚提到的一些内容我大概说明一下。像我们刚一开始提到的，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它有一个叫做切割画面的视窗，好，所以我们可以在右上角这个地方，好，右上角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切割视窗。当我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帮我把整个视窗切割了两个。好，我们就可以在这两个程式码的开发视窗里面分别去开发编写我们的程式码。当然再按一下呢，它就会有第三个视窗可以让我们去做程式码的开发使用。好， 所以其实切割程式码的画面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因为它可以让你很快的看到你目前程式码在编写的过程还有内容。好，那再来，刚刚有提到说今天 Visual Studio Code 它是针对一个资料夹作为专案的呈现，所以今天我们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我们去 open 一个 folder， 好， open 一个 folder， 在左上角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当我们去 open 一个 folder 的时候，好，当我打开了这个 folder， 我不选任何程式码，我只光开启这个 folder， 好，它就会把这个 folder 里面的程式码全部列下来，好，全部列下来，我们可以在整个 Explorer 里面看到这个资料夹里面所有的程式码，好，当然这个专案程式码比较少，我开一个程式码比较多的专案给大家看一下。好，来，大家可以看到我开起来这样的一个资料夹，它里面呢就会有所有的程式码，好，包含 HTML、 C# 等等的，它会把资料夹当成是一个专案 base 的一个方式帮你做一个开启的动作。好，那再来，刚刚有提到一个 CodeSnap， 好， CodeSnap 其实我们在编写不管是 C# 也好或者是 JavaScript 也好，好，我们举例来说，像我们在 C# 里面可能会打一个 for，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打了 for 之后它就有 for each 或者是 for r 这样的一个 CodeSnap 可以让我们去做使用，所以当我们打下 for 的时候按下 tab， 你会发现它就很快的帮我们把整个 for 的 CodeSnap 都给列出来。好，那当然我刚刚还有提到说像是好，它也有相对应的 CodeSnap， 然后 switch 也有相对的 CodeSnap， 好，这些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运用的动作，因为大家可能已经习惯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写程式，这些 CodeSnap 是还蛮好用的。好，再来 CodeSnap， 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可以去制定自己的 CodeSnap， 好，制定自己的 CodeSnap 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在档案的工具列，好，如果说你今天是用 Make 的话就是上方的工具列，好，我们在这个Performance 这边可以去看到有一个叫做 User Snap， 好， User Snap 的这个功能，好，我们点一下 User Snap， 接着呢它会在 Mini 列上面列出说今天你要编辑的是哪一种的 CodeSnap， 好，那我现在我就点一下 C#， 好，点了 C# 之后呢它这边就会有一些很简单的 sample， 好，让你参考说我们今天的 CodeSnap 要怎么去做一个编写。好，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去建立一个新的 CodeSnap， 好，我就先给它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好，接着呢，在 CodeSnap 的设定里面呢、啊，它这边有一个叫做 prefix， 好， prefix 这个是什么？它就是说你今天要呼叫这个CodeSnap 的时候需要用到哪一个字串？好，你就把这个 prefix 去做一个字串的编写。好，假如说我希望我按下 MS， 好，它就能够帮我做一个 CodeSnap 的动作。接着呢我给它一个 body， 好， body 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今天希望它呈现的内容有哪些，好，呈现内容有哪些，所以今天当我按下 body 的时候，好，我给它一个冒号，然后我希望它能够秀出 Hi Microsoft，好，这个就是我的 body 的内容。那最后呢我可以给它一个 description， 好， description 就可以大概说明一下说今天这是一个针对什么样的一个CodeSnap 的说明，它的运用或者是一些备注等等的。好，我就很简单的输入这样的内容。好，当你编辑完之后按下存档，我们的 CodeSnap user 自己做的 CodeSnap 就已经完成了。好，所以这时候呢我再去回到我们任何的一个 C# 的档案，好，大家还记得我刚刚是用哪一个 CodeSnap 的名称？好，我是用 MS。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点下 MS 的时候，它自动就会出现 CodeSnap 的名字，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点选。下面当然就是这个 CodeSnap 的 description。所以当我去点选我要用这个 CodeSnap 的时候，它就直接秀出我们当初在做编辑 CodeSnap 的内容。好，这个是 user 我们在做自己的制定的 CodeSnap 的一个动作。好，大家有发现其实非常的简单，好，它本身有一些范本，那你只要照着它的范本去做，我们的 CodeSnap 就可以很简单的就完成了这样的内容。好，那再来要为各位说明的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有一个 go to define 的动作。好， go to define 的动作， 如果说我们今天程式码非常的长，好，如果说程式码非常长，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在某一个副程式上面能够马上看到这个副程式的内容，刚好提到说我们是按下 Ctrl 键，好，加上左键，好，它就会马上秀出说目前这一个 function 它的内容是哪些，然后点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直接帮你跳到这个副程式的部分，好，它就会直接帮你跳到副程式的部分。好，那当然如果说我不希望直接跳到副程式，但是我希望能够看到这个副程式的所有内容，我可以在这个 function 的上面按下右键，这边有一个叫做 pick definition， 好， pick definition， 它就会直接在这个副程式的下方把这个副程式的内容秀出来，好，让你方便说去查看今天到底我呼叫的这个副程式里面内容到底有哪些程式码可以去做一个使用。好，这个是我觉得在程式码开发上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动作。好，非常方便的一个动作。好，那再来，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开发一个C# Sharp 的 code， 那刚好提到说我们今天有非常完整的 IntelliSense 可以使用。好 ，IntelliSense 可以使用，所以今天就算是 C# Sharp 的 code， 好，它可能也会有 console 点 log 的一个动作。好，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也可以用现有的 IntelliSense。然后就可以去完成它。那当然我今天如果说是在 JavaScript 上面的话，好，是在 JavaScript 上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也有非常完整的 IntelliSense 可以去做一个使用的动作。好，当我按下 console， 那 console 底下有哪些的方法，有哪些的属性都可以去做一个使用，非常方便的 IntelliSense。 好，其实你会发现跟以往我们在用 Visual Studio 开发程式码的时候非常接近。好，非常接近。好，那再来接着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刚好提到叫做 user settings。 好， user settings， 好，什么叫 user settings？ 我们可以从 performance 这个地方来看，这边有一个叫做 user settings 跟 workspace settings。 好，刚有提到说 workspace settings 它就是针对这个专案所做的设定，那 user settings 呢就是针对所有 Visual Studio Code， 整个 Visual Studio Code 做的设定。好，所以我现在点选 User Settings 的动作，当我点选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在中间，好，它会出现 Default Settings 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好，大家千万不要去改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 Default Settings 是让你看的。好，你真的要改的内容是在右边。好，右边这个 settings.json。 好，那中间为什么会说让你看呢？好，我很简单告诉大家，如果说我们今天觉得编辑器的文字太小，好，编辑器的文字太小，我希望能够放大一点文字。好，当然就可以从这边来做一个设定。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叫做 editor.fontsize。 好，这代表什么？假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把文字放大，好，那我就去做一个 editor.fontsize。 好，然后接着我就给它一个数字，好，12，接着按下存档，大家会发现文字的大小变了，甚至我把它给了比较大，大家有发现当我按下存档的时候，它马上就把设定值做一个变更的动作。好，马上就把设定值做一个变更的动作。那当然它下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设定可以让你去做使用。那我这边再很简单的讲一个叫做 editor.tab size。 好，通常我们在按下 tab 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会习惯我们的 tab size 是8格，有的人是4格，有的人是2格。那当然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去做一个改变。好，让你看每一个人自己习惯的 tab size 是多少，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变更的动作。假如说我今天习惯 tab size 是8。好， tab size 是8。好，我就把它改成8。大家可以看到当我改成8并按下存档的时候，它就会把 tab size 变成8个字元。好，8个字元。那如果说当我再把它改成2的话呢，按下存档，你会发现 tab 的部分就是两个字元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透过 user settings 跟 workspace settings 来很简单的更改我们的程式开发环境的内容。好，程式开发环境的内容。好，那当然整个 user settings 跟 workspace settings 的内容非常多，如果有兴趣的人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往下看一下，里面非常多的东西可以自行去做一个调整的动作。那再来，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 Visual Studio Code 跟 Git。 好，刚刚有提到说 Visual Studio Code 它本身就可以使用 Git 的版控，但是呢 Visual Studio Code 它本身不包含 Git 的功能。 好，什么叫做不包含 Git 的功能？刚刚不是明明就有 Git 的 icon 可以点吗？好，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你有 icon， 有 Git 的 icon 可以点，但是呢，它没有办法执行 Git 的功能。好，我们还是必须要从 Git 的那个网站上面先去下载 desktop.github.com， 就是GitHub 的桌面版的一个程式，先下载下来并安装之后 ，Visual Studio Code 才有办法去呼叫 Git 的指令，然后帮助你做一个 Git 的把控动作。好，所以这个下载并安装的动作是一定要执行的。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你就算切到 Git 的画面，你也没有办法执行 Git 的把控动作。好，这个要注意。好，再来，当你装好 Git 的桌面版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Git 的功能并没有办法实作。好，并没有办法真的去做一个 Git 的把控。有一个可能，好，就是我们在 Git 的部分并没有去做一个 enable 的动作。好，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前往 user settings 里面去查看 Git 的功能是不是有启用。好，是不是有启用？好，那至于 Git 的功能有没有启用，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在 user settings 里面，在 user settings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Git 它有 enable 可以让你去做一个参考。好，甚至说 Git 的 patch 或者是 auto fetch， 好，这些你可以在你自己的user settings 里面去决定说，我今天这个 Git 的 setting 要不要启用。好，那通常如果我们自己在做 Git 的把控的话，通常都会去做一个启用的动作。好，当然如果你在这边检查发现它的预设值是 false 的话，你就可以去更改你自己的个人 settings， 把它改成 true。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去做一个 Git 的启用。好，好，再来，装好了 Git 的桌面版之后，我们要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怎么样去启用 Git 的功能呢？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启用，我们可以把我们整个资料夹，好，程式码资料夹打开之后呢，点选 Git 的这个 icon。好，点选 Git 的 icon， 然后接着我们去点选初始化 Git 的 repository。 好，记得这个一定要按，如果说你没有去初始化 Git 的 repository 的话，基本上你这个资料夹或者是你这个专案的把控是不会出现的。好，所以当你按下 Git 的 repository 去初始化之后呢，它就会帮你把你目前的程式码全部抓出来，然后判断是不是处于迁出状态。那在 Git 的这样的一个 icon 上面，它就会告诉你目前有哪些程式码是被迁出、被修改的。好，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做一个 Git 的把控的动作。好，那当然我们有提到说，既然我们做了把控，我们势必也会需要去看我们现在这个版本跟过去的版本程式码有什么差异。好，在这个地方大家也发现，我们在做 Git 把控的时候，一旦你的程式码放到了 Git 把控，它就会有一些颜色让你判断说这些程式码它的变更内容是新增还是删除还是异动。好，这边可以看到，如果当我在整个程式码开发画面的左边，好，就是程式码行数的左边有一个绿色的呢，代表这个程式码是新增的，蓝色代表异动，至于红色呢则代表删除。好，这个颜色大家可能一开始会看得不太习惯，但是相信我，你真的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下去做程式码开发的时候，你很快就会了解这些东西了，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好，那再来，既然我们的本机有了 Git 的 repository 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要把我们的程式码 push 到 GitHub 上？好，这当然有可能会希望能够 push 到我们的 GitHub 上，因为作为一个小的程式码开发团队，可能大家就会依赖 GitHub 作为共同把控的一个管理。那只要我们在整个专案里面，好，执行这样的一个指令，好，记得一定要执行这个指令。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第一次做整个本机目录跟 GitHub 把控做路径设定的时候，一旦设定好，设定完成之后， Windows 本身并不会去记录你这样的一个设定值，所以当你在 GitHub 的路径里面设定完成之后，请记得一定要输入这样的一个指令，好 ，git config global certification help， 好，这样的一个指令之后，它才会去帮你记录说这边的 git 的 repository 与 GitHub 上面是有连接的，我们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才能做一个 push 的动作。好，不然的话，我们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 push 是不会启用的。 好，这个我觉得要特别注意一下。好，记得要输入这样的指令，它才能做一个 push 的动作，让你把你的本机的 repository push 到 GitHub 上。好，那在这个地方我就很简单的为大家说明一下，怎么样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Git 的 repository 哈。好，在这个地方，只要我们在开启这样的一个专案之后，然后呢，点选到，我开一个空白资料夹好了，我现在随便开一个空白资料夹。好，开了空白资料夹之后，这些资料夹里面有我要开发的程式码。接着呢，当我点了 Git 的这样的一个 icon 之后，它会请我去初始化 Git 的 repository。好，记得当你点下去之后，你的 Git 的 repository 就被初始化，然后它就会告诉你说有哪些程式码是需要进行迁入的动作。好，那当你点选初始化 Git repository 之后呢？好，那你做的任何异动，好，我举例，像是我刚刚可能做了一些程式码的修改，好，我去修改，maybe 像index.html 的这些内容。好，哎，大家可以看到我，绿色的部分代表程式码的新增，好，然后蓝色代表修改，红色代表删除。所以当我现在如果我去针对 GitHub 里面我去做两个程式码的比较的时候，好，他可以看到，哎，绿色的部分有没有代表新增，好，他就可以帮你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比较的动作。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做了程式码的删除，好，如果说我今天做了程式码的删除，哎，他就会告诉你说红色的部分，哎，程式码做了一个删除了，好，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有删除的动作，好，可以很方便让你做个比较。那当你确定我今天修改好的程式码确定完成了之后呢，我在这个地方，好，左边 Git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这边就会有一个 commit 的动作，好， commit 的动作，当然我要 commit Git 的程式码，我需要给它一个注解，好，我需要给它一个注解，我就给它一个注解，1月28号，好，按下 commit， 它就会帮我把这样的一个修改的程式码做一个 commit 的动作。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能够去挑选说哪些程式码是我修改过，好，但是我不想迁入的，好，我现在就很简单，我去随意修改两个程式码，好，随意修改两个程式码，接着我在 Git 的视窗里面，我可以在档案的右方选择加号，好，选择加号代表什么？代表说你这次迁入到你本机 Git repository 的程式码只有这一支，好，只有这一支，所以并不是说当我按下整个 commit 的时候，它就会全部迁入。好，你可以自己选择说我今天要迁入哪些程式码，好，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选择的动作，然后做迁入。好，所以当我按下 commit 的时候，哎，它就帮我把刚刚的 index 做一个迁入的动作。好，那当然这个程式码因为我没有把它加到清单里面，所以自然的它就不会帮我做一个迁入。好，那为各位说明完这样的一个 Git 的动作的时候呢，刚才记得说我们在做整个 Git 的 repository 要 push 到 GitHub 上面的时候要做一个 push 的动作，有没有？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目前这个专案，因为我没有把这个专案好跟 GitHub 做一个连接，所以这边你会发现 push 这个按钮它是没有办法点选的，好，它是没有办法点选的。那只要我们把我们的本机的 repository 跟 GitHub 的路径对应起来之后，执行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命令，那这样子在 push 上面的这个按钮，好，这个选单它就可以去做一个 push 的动作。好， 我开一个程式码给大家看。好像我这样，我目前这份程式码是已经有跟 GitHub 做一个连接，所以当我按下选单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 push 的功能，可以直接帮你把你的程式码 push 到 GitHub 上。好，所以就算是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做一个程式码的开发，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板控的部分。好，基本上板控跟 GitHub 做一个串联，好，做一个使用，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好，最后要为大家说明的就是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进行程式码的侦错。好，进行程式码的侦错， 目前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内建的compiler 就是我们侦错的编译器，有 Node.js 还有 C# Mono。好，哎，为什么 Node.js 会直接内建在里面？还记得刚刚我们一开始提的 Visual Studio Code， 它就是 Hron 还有 Node.js 开发出来的，所以它本身就内建了 Node.js 的一个编译器，好，可以让你去做一个使用。那至于编译器的部分，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可以透过扩充外挂的方式帮我们把编译器安装到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然后进行编译跟侦错的动作。好，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我们今天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进行侦错的动作，第一次 debug 的时候必须要先设计你的 debug 的环境。好，什么叫做 debug 的环境？也就是说，当我一开始点选 debug 的这个 icon 的时候，好，在这个地方它会先请你选择你今天的程式码需要使用哪一种编译器来做编译的动作。好，这个是第一次在点选的时候需要使用，点选完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帮你记录起来，未来你在做 debug 你就不用再去重复点选使用，决定说我今天到底是要用哪一个编译器来做编译。好，那当然刚刚我们在选择说我们使用哪一种编译器的资讯，它会存放在你的专案目录里面，有一个叫做点 BS Code 的目录，里面有一个叫 Launch 点 JSON 的档案。好，它会把你的设定值放在这个 JSON 档里面。那如果说你今天在针对你的编译环境有任何做一个修改的动作，或者是用不同的编译器来做 compiler， 你也只需要去修改这个 JSON 档就可以。好，你也只需要去修改这个 JSON 档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今天先大概说明一下说，我现在先大概说明一下说怎么样去做一个编译器的一个设定哈。像我刚刚开启了一个专案，好，我先开启一个完全空白的专案。好，这样的一个完全空白的专案，然后呢，我去点选 debug 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在第一次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编译器这边，它没有办法让你做一个选择。好，它没有办法让你做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去做第一次设定的动作，所以我们必须先按旁边的这样的一个 launch 点 JSON 的设定。好，点选之后，他会问你说你今天你的程式码是透过哪一种编译器来做一个编译的动作。好，那我就先点 JSON 点Node 点 JS 作为我们编译器的编译的动作。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当我点了这样的一个选项之后，他就会帮我在我的程式码里面，好，在我的程式码里面加上一个资料夹叫做点 VS Code， 并且呢，他把我的编译设定放在 launch 点 JSON 这样的一个档案里面。好，这边launch 点 JSON 这个档案，它里面就包含了说我今天是使用哪一种类别的编译器，然后它的进入点是什么等等的这些设定都在这个地方。好，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万一我设定错误怎么办？好，设定错误，如果你很熟，好，你很熟 JSON 的设定，你当然可以直接透过编辑的方式去修改 launch 点 JSON 这个档案。那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其实也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 launch 点 JSON 的档案删除。好，删除之后呢，我再重新点一次 debug， 它就会告诉你说，哎，我们刚刚设定的设定值不见了。好，我们可以重新再选择一次，做再一次的设定。好，就是这样子。如果当你发现设定错误的时候，把 launch 点 JS 档案删掉，这样就可以了。好，它就可以再帮你做一个重新设定的动作。好，再来，我们在用 Visual Studio 开发程式码的时候，可能会习惯说，我们在某些程式码上面设定中断点。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去看到里面的变数的执行运算的状况，好，方便我们去做一个 debug 的动作。关于这一点， Visual Studio Code 跟 Visual Studio 的操作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好，我们一样可以在整个编辑画面上面去做一个中断点的设定。好，然后呢，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也有 watch 这样的一个视窗，好，还有 call stack 的这样的一个视窗，可以去查看目前变数的状态资讯，甚至它堆叠的情况。好，甚至说像我们现在可能平常在写前端的应用程式，我们会习惯用什么 console 点 log 这样的一个指令，输出目前变数的一些状况，还有目前程式执行状况，它也有 debug console 的画面， 可以让你及时去看到目前 console 点 log 呈现出来的内容资讯到底有哪些。好，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就直接看到并使用的一个功能。好，那现在我就先开启一个专案。好，我就先开启这个专案。好，这个是 node.js 在网站上一个很简单的范例程式。这个程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它去建立一个 HTTP 的 service。好，建立一个 HTTP 的 service， 然后让 browser 打开这样的一个 HTTP 的网址的时候，它可以提供内容呈现在 browser 上面。好，那这个很简单，它是提供一个 HTTP 的 service， 然后它会 response Hi list connect mini。好，接着呢，它是走3000 port， 然后跑完之后，它会在那个 console log 的地方秀出 server running at localhost 好3000 port 的这个内容。好，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编辑画面这边左方一样，当我点选了左边的这样的一个 mini 列的时候，会有红点出现。好，这个就跟 Visual Studio 它在设定中断点的方式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好，完全一模一样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切换到 debug 的画面，好，切换到 debug 的画面，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OK， 它是透过 Node 的 compiler 来做一个编译。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按下 launch， 好，直接按下 launch F5， 好，就直接开始做一个 debug 动作。好，所以当我按下 F5 的时候，哦，你会发现它真的在我刚刚设定的中断点的地方做一个停止的动作，好，真的做一个停止的动作。那在这个地方呢，它也有相对应的命令，像是说我重新启动我的 debug， 或者是就这样停掉，好，我的 debug 动作，或者是说我继续执行我的 debug 动作。好，所以当我按下继续执行 debug 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中断点从原本上面的这个地方跳到下面这个地方了。好，所以说代表这个中断点是真的有让我们把程式码停住在这个地方哦。好，那刚刚有提到说，除了中断点之外，我们还有watch 这样的一个视窗，还有什么 call stack 的视窗，可以方便我们去做一个除错的动作。好，所以在上面这个视窗可以看到目前所有在整个程式码执行上面运算上面的变数。如果我们特别希望能够看到某些变数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变数上面按下右键，然后 add to watch， 这个地方它就可以针对这个变数帮你把这个变数放到 watch 视窗里面，方便你去做一个除错的动作。好，方便你去做一个除错的动作。当然如果说你知道这个变数的名称，好，当然也可以直接在 watch 的这个视窗按下右键选择 add expression。 好，那你直接在上面打上你要侦错的变数名称，好，它就会直接帮你把这个变数名称拉到 watch 视窗里面。好，拉到 watch 视窗里面，你可以很方便在这边看到说在你目前程式码执行过程中变数的执行状况。好，那我现在我就继续执行，把我的程式码跑完。好，来，程式码跑完了，所以代表说它现在后端已经有一个3000 port 的服务在执行。那我们在程式码的最后面有一行叫做 console.log， 好， console.log， 它把我们目前程式码执行的内容，把它的讯息放在我们的 debug console 里面。好，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 debug console 里面，就在我们的程式码 Visual Studio Code 的右侧有一个 debug console， 好，就可以看到我们输出的 console 的内容，好，有哪些。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程式码里面输出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好，所以这时候如果我去开启我们的browser， 然后呢，好 localhost 3000，好 ，OK， 出现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HTTP 的 service 正常的在运作。好，这个是 node.js 的一个范例程式。好，通过这样的一个范例程式，就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这样设定中断点，好，还有我们在整个在做一个 watch 的部分，怎么去监控我们的程式码的变数。好，其实对于透过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来说，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好，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好，好，那今天这样的一个 Visual Studio Code 的一个介绍，好，希望说在整个这样的一个 MiniConnect 的课程里面，对大家有所帮助。好，谢谢各位的收看，谢谢各位。